弟兄姐妹平安，听得见我的声音吗？可以哈。上一次我们讲到讲这个不断奔跑的人生，然后结束以后就有弟兄姐妹跟我说，我以为牧师会跑着上台，因为上一次这个易经当主席介绍我的时候，他说今天在我们当中讲到的是什么？一直在奔跑的牧师，所以呢，同工就说以为我会跑上来。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什么呢？保罗。回转归主，扫罗回转归主，扫罗后来就变成保罗了 ，OK。所以我就想说，我上来是不是要忽然回一下，回转一下？这个我们上次就谈到保罗的人生是一个不断奔跑的人生。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他怎么样从一个错误的标杆转向了正确的标杆，然后奔跑，记得吗？我们上次说，向着标杆不断奔跑的人生，你要。跑对方向，跑对标杆啊，你跑错标杆，跑得再快也没有用，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保罗他这个从错误标杆转向这个正确标杆的过程，那也其实就是他的回转归主的经历。这个扫罗归主的经历在《使徒行传》记载了三次。第一次呢，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二次是在《使徒行传》的22章，是保罗向耶路撒冷的群众的一个演说。第三次是在《使徒行传》29章，是保罗在亚基帕王跟菲斯都面前的一个见证，一个他自我的辩解。所以同样一个事情，在《使徒行传》就记载了三次，可见的这件事情是怎么样，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因为重要的事情要说三次，所以圣经也知道说三次 OK。 第一次是今天的这个经文，其实他是用第三人称就叙述这个事情，而第二次第三次是保罗他自己述说他过去回转归主的经验。那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会引这一段第九章的，有时候我会引22章，有时候我会引29章的。那这段经历呢，其实我们也很熟，对，包含了一些非常特殊的、超自然的、非常戏剧性的现象，这个是没有办法复制的。但是呢，当中其实也有一些那个内在的必然的要素，是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一个门徒的身上。因为很显然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可以这个经历到说主的大光照他，对不对？然后他就趴下来，对不对？然后呢，这个还亲耳听到主叫他的名字，说扫罗，扫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这样的经验？你真正用眼睛看过主，耳朵听到主叫你的名字，我们当中没有，对不对？还没啊，非常好，期望是不是这样 ？OK， 所以虽然呢，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有像扫罗这样的经验，但是 John Stott 他说，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而且也必须要亲自经历与耶稣基督的相遇，然后用悔改跟信靠的心来回应他，并且从他领受呼召，然后进入到服事的里面。其实这个就是扫罗他回转归主的经验。那今天我们就要从扫罗的回转归主，我们要来思考，就是什么叫做回转归主 ？What？ 然后我们要思考说，人如何回转归主呢 ？How？ 以及我们回转归主之后，到底要做什么 ？What for？ 我们到底回转归主要做什么？或者是说，我们回转归主以后的人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生？这是我们今天要一同来思考的。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求你今天就让我们与你相遇，求你让我们今天聆听到你对我们生命的说话，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求圣灵开通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是再一次的被神的话语，被神的真理给抓住，给得着，给开启，以至于我们进入在当中，可以领受丰盛，领受更新，领受改变。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开始要思考说，什么叫做回转归主？那从扫罗的经验当中，或许我们可以为这个回转归主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呢，从瞎眼到看见。一起来说，从瞎眼到看见。 当医生的人都知道，这个一个病人要得到医治，首先呢他要有病识感，对不对？他要意识到他自己生病，他要知道他自己生病，那他才有可能得到医治。所以最麻烦的眼瞎就是不知道自己眼瞎。OK， 这个在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九到四十一节，那是耶稣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之后呢，这个人他就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他就敬拜耶稣。然后呢，耶稣就对这个瞎子的对他的认识以及对他的敬拜，耶稣就说了一番话。耶稣就说呢，我为审判到这个世界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那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所以法利赛人就是怎么样？瞎眼，而且不知道自己瞎眼。OK， 扫罗也是法利赛人哦。他不知道自己眼瞎了，所以他疯狂的逼迫基督徒，然后他以为他这样子是在热心侍奉神。其实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曾经就对门徒们说以后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那他们这样行呢，是因为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扫罗不就是这样吗？扫罗在二十二章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他就陈述他自己的过往。保罗他就说呢，他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个城里，在加百列的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个好像耶稣好像预言的扫罗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以后人怎么样？逼迫你们杀你们，以为是在侍奉神。那扫罗他自己说，保罗自己说，我以前就是这样，我以前的热心侍奉神。怎么样热心侍奉神呢？就是把信奉基督，把信奉耶稣这些人呢，把信奉这道这些人呢，把他们逼迫直到死地，把他们从会堂里面揪出来放到监牢里面。你看到保罗有多瞎吗？你们有这个说法吗？你很瞎耶，你们有没有这种说法？有年轻人就说，你很瞎，你看到保罗多瞎。我们刚刚就提到好像有两种眼瞎的人，其实所有的人也可以简单的被归类为这两种眼瞎了。一种人呢，好像就是生来眼瞎，就是他从小呢受到的教育就是无神论的思想，就以科学的实验作为事实的唯一根基，就强调眼见为凭，认为眼睛看不见的就等于呢不存在，而且认为自己这样其实是很客观、很理性、是很进步啊，是已经摆脱了那个古老年代的这种对于鬼神的迷信，这种叫做世俗主义的眼瞎啊，科学主义的眼瞎。那另外一种眼瞎呢，就叫做宗教主义的眼瞎，就像法利赛人，就像扫罗一样啊，这个宗教主义的眼瞎呢，他们这样的人就想要借着紧紧的来遵守律法，来赢得神的接纳，赢得神的祝福。他们因此呢，也充满了恐惧，怕自己做不好，怕自己做不到，充满了恐惧。而且呢，他们不光充满了恐惧，他们也认为他们已经为神做到的一切都使神欠他们，所以神一定要听他们的祷告，神一定要答应他们的所求，神不可以让他们的生育遭遇，不可以让他们的生活遭遇到任何的困难。如果呢，他这样子热心的侍奉神，严谨的遵守律法，既然还遇到这些事情呢，他就觉得是神欠他，所以他也会充满了愤怒。一方面充满了恐惧，另外一方面又充满了愤怒。而且不止这样，这样的人呢，他们也会充满了骄傲，他们会充满了论断，他们看不起所有那些不像他们为宗教这么热忱的人，他们就认为别人不属灵、不敬虔、不道德、不及格。这是宗教主义的眼瞎。请问你认为哪一种比较瞎？世俗主义的眼瞎比较瞎，还是宗教主义的眼瞎比较瞎？都很瞎。前者比较像是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 那个小儿子就浪荡，后者呢就比较像那个大儿子、哦、在家虽然做很多很多，但是好像现在这个宗教的里面也是一种眼瞎。保罗就很像那个大儿子、哦、保罗就热心侍奉神，然后逼迫那些相信耶稣的人，他逼迫主，可是他以为他在侍奉主，他不知道自己眼瞎，直到主真的让他眼瞎。所以人要体会自己的眼瞎，才有机会可以看见，而看见以后才会知道自己以前有多瞎，你知道。扫罗就是这样，我们刚刚的经文说呢，扫罗他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然后天上听到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很瞎，他不知道这是谁，他说，主啊，你是谁？就主跟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看不见人。保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结果怎么样？竟然瞎了，竟然看不见什么。然后有人就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他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请问你觉得事情发展到这样，保罗或者扫罗他到底是瞎了还是看见了？又瞎又看见、啊、对，不能看见的那三天他为什么不吃不喝、啊、学者猜测、哦、学者们猜测他大概在禁食祷告，他在想，耶稣不是已经死了吗？可是现在却在荣光当中向他显现，而且跟他说，逼迫他的门徒就是逼迫他， 他认同他的门徒到一个地步，逼迫他的门徒就是逼迫他。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耶稣真的像他的门徒所说的，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吗？保罗在他的内心、哦、好像经历了一场火山爆发，加上大地震，加上海啸、啊、他意识到一个什么事情，他意识到说，他过去所侍奉、所研究、所祷告当中所追求的那一位上帝，已经成就了他一直以来应许要做的大事，只是是用一种很卑微的方式来成就，就是十字架。他忽然意识到说，那个一直应许要来拯救他的百姓的那个上帝，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原来已经亲自完成了那个应许，只是竟然是用耶稣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 N.T. Wright、当代最著名，可以说是最著名的一位新约学者，他说什么？他说这一个看见、哦、一方面认可扫罗过去所接受的每一个教导，同时也推翻他受过的每一个教导。律法跟先知之言终于实现了，一直预言未来有一位君王，一直预言未来有一位先知，一直预言未来有一位救主。先知跟律法之言终于实现了，但是呢，但是律法跟先知之言好像也终于被撕成一片片，然后以全新的方式重新拼凑，这是个全新的世界，可是呢，也让旧的世界从此变得更加清晰。所以扫罗的肉眼瞎了，但是他灵里的眼睛呢，却看见了。什么叫做回转归主？回转归主呢，就是我们从瞎眼到看见，看见了什么？看见了自己的眼瞎，而且也看见了耶稣是主。回转归主就是说，我真的现在，我真的看到我是一个罪无可恕的罪人，我真的看见，而且我就真的看见耶稣是救主，他真的承担我一切罪恶的过犯跟刑罚，我真的只能够依靠他而得救，而且我只要依靠他，我只要单单依靠他，我就能够得救。我真的看见说，我不能够靠自己来得救，甚至我说我不能够靠自己，我不能够为我自己的得救做任何的贡献，而同时我也发现我不需要做任何贡献，因为耶稣已经为我死，因为耶稣已经为我复活，他真的是掌管全地的主，他真的是再来的君王。不管你加入教会多少年，或者你奉献了多少钱，或者是你参与了多少的服事，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看见，那么你还没有回转归主。 约翰卫斯理，我们很熟的一位大复兴家，他是在1738年5月24日他就经历了这个从瞎眼到看见，1738年。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那个之前他已经被安立为执事，他后来又被安立为长老，他后来成为了宣教士，去到美洲宣教哦，他都还没有真正的回转看见。当他1736年到达美洲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位德国的牧师，也是一个宣教士，就问他两个问题。他问他第一个问题是，上帝的圣灵是否与你的心同证你是上帝的儿子。那约翰卫斯理头他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问题，他没有办法回答。所以这个牧师就问他第二个问题，说你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吗？他对一个宣教士这样问啊。就约翰卫斯理他回答说，哦，我知道他是世界的救主。那这个牧师再追问，但是你知不知道他已经拯救了你？约翰卫斯理想了一阵子，他只能够回答说，我希望他是为救赎我而死的。后来这些问答让约翰卫斯理非常的困扰，他最后在美洲的工作最终呢就以失败告终，就从美洲就再回到了英国。然后他在回英国的旅途当中，他的日记上面这样写，他说，我到美洲去想要感化那些印第安人，但是谁来感化我呢？1736年啊，那就反正就是失败了，就回 去宣教，后来就回来了，就失败了。然后呢到了刚刚说那个1738年5月24号圣灵降临节的那个傍晚，他带着一个非常苦闷的心情，就走到这个伦敦的一个小教堂里面，就坐在那边要聚会。他就坐下来，结果台上有一个人在念马丁路德的罗马书的注解，里面谈到说，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才可以得蒙赦罪并且称义，每一个人都需要个别的相信基督他才能够因信称义。然后当约翰卫斯理坐在下面，他 就听台上的人，他就是念罗马书的注解，这个马丁路德写的罗马书的注解，他在下面越听呢他好像就越来越明白，然后他心里就开始受到感动。根据他的日记所写，他说当天晚上8:45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他心里面有那个奇异的那个热开始，哇，心就热起来了。然后那个时候他才完全的相信他的罪，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完全的被上帝赦免了。而当天晚上约翰卫斯理他所领受的就成为后来他52年侍奉的基础跟动力，一个就是他真的看见了明白了因信称义的福音，另外一个就是呢，那天晚上圣灵在他心里面点燃的那个灵火就继续燃烧继续燃烧，没有熄灭，直到他离世。后来约翰卫斯理就成为神在18世纪大大使用的一位复兴家，他为英国为全世界带来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大复兴。所以有历史学家说，法国发生了法国大革命，为什么英国没有发生这种革命呢？有些人就归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约翰卫斯理所带来的这个属灵的大复兴，就避免了英国像法国一样就最后走入到那个大革命的那个状况。等于意思是说，是在属灵的复兴跟革命当中就避免了一次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流血的革命，流血的冲突。约翰卫斯理已经被安立执事长老当宣教士，都没有悔改归主，直到他真的看见。所以弟兄姐妹，真的光有圣经的知识是不能够使人得救，光是你是外表的敬虔也不能够使人更新。对，不管你参加教会多少年，即使你是小组长，你是主日学，或者你是传道人，是牧师，是宣教士，这些都不等于你回转归主。唯有你真正与耶稣基督相遇，从瞎眼到看见，那样子才能够有真正生命的转化。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要请问你，如果你问问你自己，你 真的有这种从瞎眼到看见的经验吗？你是不是真的回转归向主了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思想， 那人到底如何回转归主？如果我们问扫罗到底是怎么回转归主的，只有一个可能的答案，就他为什么能够回转归主，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上帝全能的恩典， 全然是恩典，完全完全是恩典，是基督主动的拣选他，是基督介入他的生命，然后他才可以回转归主的。他自己根本没有想要相信主啊。事实上我们看经文知道他是非常非常仇视基督徒的，对不对？所以九章一节呢说，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凶吓、威吓凶杀的话。事实上哦，路加在这里的用字，他是把保罗，他是把扫罗形容成一只野蛮而且凶悍，然后用鼻子喷气的那个野兽。就他那个用字、就是在形容一头野兽的。那但是加尔文说，但是神的恩典呢，却把保罗从不单是从一只凶残的狼变成一只绵羊，而且后来、更是拥有牧羊人的性情。啊，这个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啊，因为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即使看来是最顽固的逼迫者或者是怀疑者、都能够在主的恩典里面被主改变、我们现在有三个幸福小组正在进行，大约我算了一下，差不多有30个 best 30个慕道的朋友在我们的三个幸福小组当中。所以不管同工们，不管现在这些 best 看起来、这个呢是怎么样的对福音、无动于衷、不管呢、你了解他们，哎呀，他们信主有很大的困难，很大的拦阻，不管有多困难，我们要认定神的大能是可以逆转各式各样的困难，神的大能能够翻转我们的 base 的生命，让他们呢成为一个降服的门徒。 好像扫罗，他原本自己以为呢，他要一个这个充满了自信，然后呢、他是要来拘捕基督徒的一个特使，然后要骄傲而且很威严的要进入到大马士革、但是后来怎么样，后来他被势力被夺去，被降为卑，他是被人拉着进到大马士革的，他成为他所敌对的那位基督的俘虏、他要去俘虏别人，但他其实呢先被基督俘虏了。因为神能够转变人的生命，即使是最顽固的怀疑者，最强悍的逼迫者，神都能够转变他们。神能够坐在扫罗身上的，神也能够坐在我们的 base 的身上。阿们吗？神真的能够做。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说、神的恩典好像就是突然，好像事先没有任何的准备，或者神的恩典是很强逼的、然后扫罗不得不，然后呢、而且或者甚至他不需要做什么回应，逼你你就反正他就得到了。其实不是这样哦，在26章使徒行传26章，扫罗他自己叙述，保罗他叙述他这段过程，他说那时候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其实就是亚兰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那扫罗就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在这里呢，耶稣是把扫罗比喻成一头充满了活力哦，活力充沛、但是呢是非常蛮横不羁的小牛啊、没有把它说成是野兽，说它是小牛。那耶稣基督自己呢是农夫、所以呢、农夫要驯服一头小牛呢，就会拿那个刺去刺它，要它听话，要它顺服、那所以这里的含义是什么？这里的含义就是说，其实耶稣一直在寻索保罗、而且呢刺戳他、那可是保罗呢就一直怎么样，一直用脚去踢那个刺、可是呢他用脚去踢刺很痛、而且呢也没有用，是没有用的、是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一方面是很痛的，一方面你赢不过我的、okay. 所以 那我们就要去思想，他耶稣说你一直用脚 你一直用脚踢我 我要刺戳你那个刺，那耶稣到底怎么刺他，耶稣到底怎么样提醒他，然后让他醒悟过来。首先哦， 就是我们观察到扫罗呢，他肯定是有听过耶稣的教导跟神迹，对，他知道耶稣的品格，知道耶稣的宣称，甚至有学者都认为可能耶稣还没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扫罗可能都已经都有遇过耶稣基督，就以他们的年龄来说，扫罗都在耶路撒冷，那他们年龄又相仿，不会距离太远，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一些事工，扫罗又是法利赛人，他可能真正见过耶稣的。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他也听过很多见证人说这个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向人家显现，这种各种各样的流言，所以在保罗的下意识当中，他是不能够把耶稣从他的思想当中驱赶走，这一切好像都是耶稣不断的在刺他，不断的在刺他，不断的在刺他。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我们记得吗？斯提凡殉道的时候，扫罗就在现场，所以呢，那个情景哦，斯提凡所展现的那种勇气、智慧，那个平安、那个饶恕，就对扫罗来说，好像他没有办法抹煞，他没有办法抹煞他看到基督徒散发出来的那种超然的素质，他没有办法抹煞，好像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就有一种那个属天能力的那个植树在里面，他没有办法抹煞这一切。最后在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保罗他承认他自己内心有贪婪，他说非因律法说不可贪婪，不可贪心，我就不知道什么叫贪心，对不对？但是呢，律法说哇，我里面那个贪心哇，我就有罪。所以保罗他就陈述，他承认他自己里面其实是有那个贪婪，虽然他的外表他可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我遵守了一切的律法，一切的义，但是他内心的那个贪婪，不可贪婪是十诫第十诫啊，十诫里面的第十诫，所以呢，他知道他是违反诫命的，他知道他没有能力胜过贪婪，他的内心没有平安，但是呢，扫罗他就不肯承认这一些，他就一直不断、一直不断的要压抑那些一直在戳他的刺啊，他呢就用脚去踢那个刺啊，走开，不要打扰我，不要烦我啊，不要再来了。但是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他其实是不断的在伤害他自己。而到了那个大马色的路上，大马士革路上的那个经验哦，我们可以说是持续已久的过程里面的那个高潮。天上忽然发光照着他，主亲自呼唤他的名字，然后这只牛呢，终于就被驯服了。我自己称这叫做量变带来质变。然后扫罗他就非常理性的、诚恳的，而且他很自由的回应说：“他说主啊，你是谁？”其实，在另外一个保罗的描述里面，他还多问了一个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刚刚描述扫罗他这个回转归主的过程里面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他能够回转归主的那个原因哦，就完全完全就是恩典。是神全然的恩典好像抓住了他，神的恩典临到了他，神的恩典光照了他的心，而且好像最后甚至好像洪水一样的淹没他。可是同时又是逐渐的，又是温柔的，又是没有带有一点强逼的，是扫罗他自己很诚恳的回转。有名的这个我那天我听一个姐妹说，她说奇怪，你们牧师怎么那么喜欢引用 C.S. 路易斯的话？很抱歉，容许我再一次的引用他，因为他实在是讲得太深刻了。他在他的那本书叫做《Surprise by Joy》啊，他那个书里面有类似的形容。他是说他自己哦，他在描述他自己。他说呢，我感觉神呢是锲而不舍的在追寻我。他就把这个过程比喻说呢，好像一个伟大的捕鱼者在把弄他的鱼，好像一只猫在追逐老鼠，好像一群狗在围攻一只狐狸，好像一个神圣的下棋者就把他驱赶到最不利的位置，他们在下棋，直到最后他唯有举手投降说呢，我输了。然后他有一段描述，他说什么，他说我知道，他说我知道自己在阻止某些东西贴近自己，或者是要把一些东西摒除在门外， 或者呢，你可以这样说，我是穿着一些硬邦邦的衣服，甚至是一套盔甲，好像我是一只龙虾一样。哎，我很喜欢这个描述啊，我好像是一个龙虾一样，就是防卫的很好啦，不让主进来啦，防卫的很好。可是后来他说但是后来最后他到那个时候，他说我觉得我自己在那个时刻得到一个自由的选择，我可以把门打开或者是将它关闭，我可以解上我身上的盔甲或者是让它留在身上，我选择了打开解开松开那个缰绳。缰绳可能不是翻得太好，可能就是是不是装盔甲要有一些绳子，最后他都终于把那些卸开了。他说我选择了打开解开松开那些缰绳，然后他紧接着他说我说我选择，但当时似乎不可能做相反的决定。而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比起大部分我所做过的事情，这一件事最接近一个全然自由的行动。我觉得他实在是写得太好了。我觉得 C.S. Lewis 他非常传神的形容了这个回转归主的过程是怎么样呢？是糅合了上帝全能的恩典，以及上帝锲而不舍的追逐，以及人似乎必然又是自由的决定。好，再说一次，回转归主的过程是糅合了上帝全能的恩典与锲而不舍的追逐，以及人似乎是必然但是又是自由的决定。你们觉得这个总结好不好啊？是我写的啊。我真的觉得哇 C.S. Lewis 描述得很好。OK， 所以弟兄姐妹，请你对照一下 你自己的回转归主，你是不是会觉得似曾相识，好像是上帝的恩典全然的临到你的身上，好像是上帝对你一个永不放弃的追逐，而我们自己呢，毫无功劳可言，我们只不过就是说我愿意。那面对这样的恩典哦，其实最适当的回应是什么？最适当的回应就是感恩，就是赞美，就是奉献。当我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想到以前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歌，不晓得有没有弟兄姐妹也会唱，主你为何拣选我，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来唱。主你为何从万人中拣选我做你儿女，你知我过犯那么多。哦，主你赦免了我，颜面不看我罪过，赐下爱子耶稣拯救我。哦，主帮助我成为你的样式，顺服主的旨意永不渝。如今献生命为主而生活，与主一同行到永远。呀，每次想到主为什么拣选我们，是我们好吗？比人家聪明，比人家优秀，那主你为何拣选我？主你知道我们的过犯那么的多，对吗？主你为什么还是拣选我？没有为什么，就是主爱我们，然后以至于我们说什么，主啊主啊，我一生愿意跟随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 best 他们现在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主的刺也不断地在戳他们，不断地在戳他们，主的恩典不断不断地在追逐他们，累积到一个程度，我说就会从量变到质变， 他们会丢弃他们的盔甲归向神。我在 Google 上面查什么叫做量变到质变，好，物理学的一个名称。他说呢，他说就是知道基本单元跟这些基本单元他们之间的互相作用，但你仍然无法了解许多的基本单元放在一起可能会发生的现象。那说这个情形就可以简单的说成是量变可以造成质变，或者更通俗的说法叫做多了就不一样，量变多了呢就不一样。主的恩典临到扫罗，不断不断追逐他，不断不断追逐他，到一个地步量变就带来了一个质变。弟兄姐妹，在幸福小组当中，我们的见证，我们的信息，我们的关怀，我们的带导，我们爱心的礼物，都是小小的基本单元，把它放在一起堆在一起，然后呢它就会发生我们无法了解的现象。主的恩典临到，神就使用这一些来改变 Best 的心。所以会堂弟兄姐妹以及我们幸福小组的同工，我在想，我真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带着信心来宣告说，主的恩典能够改变人，我们的 best 也会这样子被主追到，也会这样子呢被主光照，主会做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有一个 best 前几天就在幸福小组里面，他听了见证以及信息的分享以后，他就被圣灵感动，他主动跟那个邀请他参加幸福小组的那个姐妹说呢，他说我到了该受洗接受耶稣作为生命救主的时候了，不需要家人同意，这是我自己的决定。弟兄姐妹，主的恩典能够做，我们也不知道是我们哪一个祷告还是哪一个见证还是什么带来改变，不知道，但主就是用我们这一些好像是刺在戳他们，主就追他们追他们，到一个时候他们的心就打开归向主。所以我们谈了什么是回转归主， Oops。OK， 我们谈了什么是回转归主 ？What？ 我们谈了如何回转归主啊？什么叫回转归主呢？就是一个人就是怎么样，从瞎眼到看见，看到他自己以前有多瞎，看到了呢，耶稣真的是救主。然后呢，他看见了以后呢，他应该说，他之所以可以这样子看见，是因为神的恩典锲而不舍的追寻他，终于使得他心甘情愿的打开心接受福音，而。当他这样打开心接受福音的时候，他就会进一步的看到主的恩典何等的宝贵，以至于他会把他自己的生命献给主。这个其实是我们要谈的第三点，回转归主要做什么？ What for？ 回转归主以后的人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生？对扫罗来说呢，他回转归主一个人生，他的改变是什么呢？他就是从逼迫到宣扬。大家如果有圣经，你可以打开九章第六节，哈，《使徒行传》九章第六节，耶稣，这个扫罗说呢，主啊，你是谁？然后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耶稣接下来第九节讲了一句话，耶稣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然后我就觉得好有意思，耶稣说起来进城去，耶稣不是说起来滚回去，他不是要来逼迫耶稣啊，逼迫基督徒们吗？瞎眼了，起来滚回去，不准再来了。不是，耶稣说起来进城去。耶稣不是说你当，耶稣是说你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耶稣不是说呢，我再也不要看到你，起来滚回去，我再也不要看到你。不是，耶稣说起来进城去，你要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神拯救我们，神引导我们回转归向，神使我们可以看见，神拯救我们是因为神要给我们一个荣耀的托付。保罗他就回应了那个托付，所以后来经文说，扫罗跟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他就在各会堂里面宣传耶稣，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凡听见人都惊奇。在耶路撒冷他们很惊奇，他们就说，在耶路撒冷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个人吗？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然后呢把他带到祭司长那里去。但是扫罗是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革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不再逼迫基督了，他不再残害基督徒了，他开始跟门徒在一起，他开始宣扬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姐妹，我们留一个事情，圣经里面好几次他记载神的仆人的蒙召的经验，常常会跟他未来一生的侍奉是息息相关的， 保罗就是这样，扫罗就这样。他的经验是什么？他的经验就是从瞎眼到看见，对吗？一开始是灵里面瞎了，后来呢是被大光照的时候眼睛瞎了，但眼睛瞎的时候呢，他灵里面却看见。你知道他灵里面看见是怎么回事？你看这段经文很有意思。这个是主对这个亚拿尼亚说的话，所以在当下呢，在大马士革有个门徒叫亚拿尼亚，然后主是在亚拿尼亚的异象，就是主让亚拿尼亚看到一个异象，所以主在异象当中对亚拿尼亚说：“亚拿尼亚。”他就说：“我在这里。”然后主对他说：“起来，往直街。”直街是那个时候这个大马士革一个东西向的最大的那个道路，往直街去，在犹大的家里面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又看见一个人。谁看见一个人啊？扫罗，扫罗他在祷告的里面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手要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所以这个异象，亚拿尼亚看见的这个异象很有意思，他看见这个异象里面有异象，他看到了这个异象里面，他看到了这个扫罗，然后呢，扫罗他看到了一个异象，就是说亚拿尼亚要来帮他按手，让他可以看见。一个眼瞎的扫罗，他呢却可以有灵里的看见。他眼瞎，但是他会看到异象，你知道吗？很有意思。所以你看保罗他的归主，最就是他怎么归主的？你怎么形容他的归主？就是从瞎眼到看见。那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亚拿尼亚就去了，亚拿尼亚就说：“向你显现的主，现在打发我来叫你可以看见。”然后呢他就而且要被圣灵充满，然后扫罗的眼睛上面怎么样，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所以这个时候他是灵里面的眼睛也看见，真正 肉眼也看见。保罗扫罗他的回转归主的经验，蒙召的经验，就是从瞎眼到看见。然后你注意到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保罗他自己叙述他这段经验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耶稣对他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以及将要指示你的事都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耶稣对扫罗说：“你一生接下来的侍奉是什么呢？就是要叫百姓跟外邦人，叫他们的眼睛得开，叫这些瞎眼的可以看见。”弟兄姐妹，你看到扫罗自己信主、自己蒙召的经验，就是瞎眼的看见，而主给他这样的经验，是因为跟他未来的侍奉是息息相关。他未来一生就是要使人家从瞎眼到看见。不光是扫罗，摩西也是一样。你记得摩西的蒙召吗？荆棘被火烧，但是呢，烧不坏，成为了一个异象。什么意思？荆棘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啊。圣经里面常讲，荆棘就丢到外面烧了，根本没有用。这个荆棘被火烧，烧不坏，成为了一个异象。这个荆棘就象征着摩西啊。摩西那个时候是80岁行将就木的一个老人，逃到米甸的旷野，这个入赘给这个祭司的女儿，他是入赘的，所以他呢到了80岁，他那个时候你入赘，你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什么身份，你的儿女、这个妻子，然后这些牲畜都算是老丈人的，不是他的，所以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但是怎么样，这个火象征的是上帝，荣耀的上帝降临到一个没有价值没有用的人的身上，就会成为一个神迹。火降临到没有用没有价值的荆棘身上，就成了一个神迹。所以后来呢，摩西的一生的侍奉就是这样，他是一个80岁老人，没有用的，但是因为主与他同在，行了许多的神迹。这个荆棘也象征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是在埃及做奴隶的，一群是没有地位没有价值的奴隶，要杀就杀，要剐就剐的，但是呢，只要主与他们同在，就会成为一个神迹。以色列众人呢，跟摩西一起走干地，过红海，出了埃及，进到迦南地，成为一个历世历代不断颂扬的神迹。你看到吗？摩西的蒙召经验就跟他后来一生的侍奉是息息相关，甚至你甚至可以说 这个他蒙召的经验好像成为他一生侍奉的一个缩影或者写照或者是预兆。所以我就要问弟兄姐妹，我要请你们回头去回想当初你回转归主的时候，或者是你当初受到感动回应神要投入服事的时候，主给了你什么话语，或者主给了你什么意象。你要紧紧的抓住那些话语跟意象，因为这个是跟神对你一生的托付是息息相关的，千万不要忘记，更是不要放弃。在圣经里面还有，你回去看以赛亚，你去看耶利米，他们蒙召的经验，主跟他们说的话，就跟他未来一生的侍奉息息相关。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去回想当初神呼召你，当初神感动你，当初你回转归主，主给你的话是什么，主给你的意象是什么。盼望呢，我们都跟随主给我们的意象，坚持不放弃，可以像扫罗后来变成保罗，他是这样，他最后同样是他在讲述这段经验，那时候他是对亚基帕王讲，他说亚基帕王啊，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他的一生哦，就没有违背那个从天上来的意象。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不要违背神当初给我们的感动意象跟负担。使徒行传其实是在记载那个福音怎么样从耶路撒冷一直往外传，一直往外传，然后传到罗马，传到地极。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中间插了这个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扫罗回转归主，然后呢成为一个最重要的使徒。到底这个故事要讲什么，重复了三次，其实他是要让我们看到说，神为他的国度拣选仆人，差派工人，所以让这个扫罗从原来逼迫耶稣到后来传扬耶稣。这个是要让我们看到说，神其实一直在扩展他的国度，神的那个计划一定会成就。神如今也是在呼召他的服事团队，要为着教会的发展成长要付出心力，神如今也在呼召他的工人跟仆人，要为着把福音传到地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这个事情神如今仍然在做。所以神要他的教会是从一个族群成长到得到全世界，即使在疫情这样子艰困的情况之下，神发展他自己教会的计划，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的那个心意哦，终究还是会实现的，因为神的恩典胜过这一切拦阻。盼望我们都投入在这个里面，我们都与神一同的来同工。盼望今天我们这样的信息，一方面我盼望我可以引发大家去思考说，弟兄姐妹，你真正回转归主了吗？盼望也可以引发一些信心，所以特别是在做幸福小组的同工，我们要相信主的恩典可以转变人。我也盼望可以引发一些颂赞，我们回转归向主，我们想到能够这样子是主的恩典，以至于我们颂赞我们的主。盼望也可以引发一些行动，让我们回想主给我们那个时候的感动呼召是什么，我们仍然的按着主给我们的呼召去实践主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真的确确实实的经历到那回转归主的经验。主，若是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还没有真正从瞎眼到看见，还没有真正回转归向你，愿你在他们生命中做这样子的工作。我想要问一下，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我不要说是我们在我们当中聚会多久，或者是新来的朋友，不管你聚会了多久，但是你今天你愿意跟主说，主啊，我要回转归向你。今天你愿意说，主啊，我真看见原来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原来能够因信称义，完全是主的恩典。 我为这个恩典感恩赞美，我愿意回转归向主。有这样的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感谢主，我看见了，感谢主，我看见了，感谢主，我看见了，感谢主。主啊，为着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举起手来的朋友们来祷告。主啊，不论我们过往的光景如何，从来没有看见的，求主就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已经有一些看见的，主你帮助我们可以看见更多，看见更深，看见更广。主啊，你恩待我们，主谢谢你。主你也祝福我们正在做幸福小组的每一个同工。主啊，赐给他们信心。主啊，用他们，用他们每一个恩典的行动，用他们每一个爱心的行动，主啊，成为这个使人心回转归向你的一个小小的元素。主啊，你用他们，给他们信心。主，你也帮助我们众人，更多的被你的恩典给感动，更多的被你的爱得着，以至于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也献给你，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真的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你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你祝福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小组都做幸福小组，每一个小组都领人归向主。谢谢主，求你用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